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好莱坞的一部荒诞喜剧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坐立不安。制作方索尼公司遭受黑客袭击之后，因为恐袭的威胁一度放弃这部影片的发行。这场好莱坞戏言要刺杀金正恩搅起的网站，导致美国和朝鲜关系不断的紧张关系不断的升级。朝鲜否认攻击了索尼，而且扬言要对美国发起更大的对抗行动。美国则表示有朝鲜黑客的确凿证据，并考虑将朝鲜再度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朝鲜近日神秘的陷入全国性的网络瘫痪，使得这一场纠纷更加吸引眼球。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请时事观察人士就美朝关系、网络安全还有中国在朝美朝对抗之中的这个态度进行分析。
好，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和我们在一起的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博士，另外一位是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曹长青先生是从 Skype 从佛罗里达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次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呢，也都请拨电话来参加讨论。那么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讨论。陈国德先生，我想先请教一下您，就是说，大家都就是这次朝鲜攻击这个索尼公司，能让索尼公司陷入很大的麻烦哈。
是。
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明了什么样？朝鲜具有什么样的攻击能力？
这个就说明了过去世界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网络技术能力还有所低估。当然了，大家知道这个朝鲜的这个所谓的它的所谓的电信工程，它都要是经过中国那个网络，然后再到新加坡，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到加利维亚，然后再弄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是它受到中国的或者是俄罗斯的一些技术上的援助啊，或者培训啊等等，但是它目前还是具有了某种能够破坏外部世界的网络的这样一个黑客的攻击能力，这是值得大家注意和警惕的。这样一个小国，他很多国民都根本不可能用，没有办法用网络的，结果他能够对全世界的这么大个国家的网络世界造成这样大的危害，这个是值得警惕的一个事情。
嗯，那么我谈到这里，就是说他这个国家在网络使用方面的落后，有一我看到今天一篇文章里提到具体数字我忘了。就是说朝鲜整个国家的这个 IP 的这个地址的数量呢，加起来还没有纽约某一个街区的这个 IP 地址数量多，就是说它使用这个互联网的人非常少。那么接下来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佛罗里达州的曹长青先生呢。曹先生，我看到一篇文章里提到，就是说索尼公司呢因为黑客进行威胁，说要搞恐怖活动、恐怖袭击，如果你要放这个电影的话，所以呢，电影公司还有这个电影院线都取消了放映。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其实在美国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一个这个专栏作家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的标题是索尼黑客事件佐证好莱坞衰败，其中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的是，就是为什么像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这样一个就是连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他们这么一威胁就能左右美国人愿不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敢不敢去电影院看电影啊？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当然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像好莱坞很多那公司不发行这部电影，这我觉得好莱坞代表了一种怯懦。那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进行了批评了，因为索尼撤回这个电影是错误的。因为面对这个北韩、朝鲜这样来个在本国压制新闻和表达自由，那么现在又把手伸到海外，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电影公司这样用黑客袭击的话，这种方式不可接受的。那好莱坞的演员也好，美国的电影影院也好，应该来捍卫美国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表达自由。那今天我说这个北韩说你是因为你这个丑话，我们领袖啊在这个电影发行之前就说这你要发行这个电影就意味着一场战争。但今天你看在美国、在英国、在西方国家有很多自己制作的这个嘲讽自己国家领袖总统的电影啊。你像几年前美国拍的那个尼克松的电影，那每个尼克松的家人你认为是丑化自己的尼克松了？那不在2012年拍的那个铁娘子， 那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那个电影，撒切尔的家人女儿都认为对他母亲是丑化的，我看那个电影了，也是认为他丑化的。那奎德也写过评论文章对撒切尔逝世之后，那根据我们看到的事实的话，那跟事实不相符的。但是美国英国哪里的民众或者其他机构都没有行政的手段或者黑客的手段来袭击这些个电影公司的话，这只能交给电影评论大众来评论。那今天朝鲜用这种方法来制止这个西方的言论自由，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说，奥巴马政府来谴责了。但这种事情的话，因为是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对美国商业公司，商业公司有什么力量？说必须美国政府要出面的，采取措施的。因为那个北韩说这是一场战争，那美国就应该把它当作为一场网络战争来严肃对待，来捍卫美国的商业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
嗯，我们知道，就是星期二呢，朝鲜出现了将近10个小时的全国性的网络瘫痪，那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这个猜测哈。那么美国方面是否认制造这个网络瘫痪的这个事实，但是朝鲜是指责美国。那么现在外界有很多评论觉得有可能是美国，也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朝鲜自己扮演苦肉计。那么秦国的现在您的分析？
我觉得恐怕还是外界的对他这个进行惩罚性的报复性的措施，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至于哪个国家承认不承认，我觉得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这个报复或者说惩罚还是某种正当的，因为你已经侵犯到其他国家的言论自由了，而且用了这么恶劣的网络黑客攻击手段。所以我现在因为没有资料，不能判断说是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还是朝鲜自身，我们没有资料，我们不能做这个判断。但是我倾向于从直觉上感觉还是其他的，就是说受到损害的国家或者人民，他做出了一种自发的一种惩罚性的反应，这是一个。不过就是说这个事情提醒注意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要强调一点，就是对于这样一种朝鲜这种流氓式的用黑客来攻击其他国家，要压制甚至其他大国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不能够姑息，不能够容忍，不能够说退缩，退缩的话，这个国家他这个恐怖气氛，他就会笼罩越来越笼罩越深，所以必须给予某种反击，让他，因为我想反击在其他国家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不能怕，因为是这个，我想索尼公司当时是准备撤下这个电影，撤下所有广告，现在决定在明天圣诞节当日开演这个，我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必须不能姑息，不能够示软，不能对他们让步，如果让了步的话，这个天下就没有办法收拾了。
我想提到一点，就是刚才我说到，就是说有人分析是不是美国的报复行动，这个报复行动不一定是说美国政府层面，而是说也可能是美国民间行为。实际上现在美国有一些黑客自己的组织
是
声称对朝鲜这个全国性瘫痪负责，但是谁也不知道网络攻击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确实是
很难
追踪，就是来无影去。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曹长青先生啊，您刚提到就是说奥巴马政府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呢，对朝鲜的这个态度方面不够强硬。那么就是说，美国现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当然有人批评，就说我们为什么面对这么一个贫穷的国家，都会让他们左右我们能不能上电影院去看电影？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就是说，从整个的国家实力来讲呢，朝鲜和美国根本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采取那种真正的强硬的那种手段去对付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朝鲜能搅起什么样的这个祸端？
当然我觉得美国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因为像刚才奎德说的，那现在如果是个电影院结果不敢放电影了，下一步朝鲜是不是会停止了呢？他会得寸进尺吗？如果今天他认为一个电影他就可以袭击电影公司，让你让步了，妥协了，屈服了，下一步那一张报纸，他说纽约时报不可以登这篇文章，他就攻击报纸，报纸屈服了，下一步出版社不可以了，下一步电台不可以了，在明天他说美国之音播这个节目不可以了，我们这个讨论不可以了，然后美国之音一个黑客袭击了，这样下去的话就没完了，说美国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的。那现在奥巴马这次表态是非常好的，但是问题是奥巴马以前的这方面信誉是有问题的，他说了很多话不执行，什么像叙利亚问题画了红线了，自己画的红线也不执行，被认为是言而无信的，缺乏信誉的。那这一次就看奥巴马是说的空话大话，还是真正采取行动，要观其这个言看其行的。
好，陈国立先生，我们知道这次美国朝鲜之间发生这个纠纷，那么美国是接触了中国方面，要求中国协助美国来处理这件事儿。那么你认为到迄今为止中国的态度有什么看点？
中国态度目前看来是首鼠两端比较犹豫不决的，没有并没有说是正面的回应，说是我们要帮助美国来清除这个关于这个黑客攻击的事件。但是我想从目前的整个中国的外交态势来分析，他是和金正恩的政权越来越离得比较远了，越来越冷淡。自从他上台以后，习近平和金正恩还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他和南韩已经有多次总统有多次见面了。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内心的实际上的对南北韩之间的亲疏的这个态度已经很清楚了。但是中国因为有历史上的重大的包袱，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历史上的重大包袱，所以说他对这个北韩还是首鼠两端，还是犹豫不决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要往前走一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果你再纵容这个北韩做这种非常的完全的违反任何国际游戏规则的这样一些事情的话，包括他的核武器的问题，如果不对北韩施以强硬的颜色的话，将来中国还要有很多很多的外交上的麻烦。
是的，中国呢一直强调的就是一直说的一个理由，就是怕北韩朝鲜如果要乱了的话呢，有会造成大量的这个经济难民涌入中国。但这一个应该是一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对他来说。但有人就分析说，可能最重要原因还是害怕，如果就是朝鲜要垮了的话呢，可能呢就被南部
统一了，
那么就成为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盟国，美国可能就会直逼到这个中国的边界线这样的一个家门口的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我们原来
有这样子的说法，不知道曹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当然，一般西方专家都是这样认为了。中国政府在过去这些年对朝鲜问题就是不能完全的纵容，但是又不能完全的制止。那为什么不能完全制止？希望这朝鲜的存在能够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个讨价还价的棋子，把它作为棋子的。另外又不能完全的纵容，如果朝鲜做得太过分的话，又影响中美关系。所以中国政府在过去都是在这两极之间摇摆。那真正的问题就是，就像刚才你谈到，中共政权担心的是北韩政府一旦垮台了，南北韩统一了，变成民主的一部分，变成世界潮流的一部分，会影响中共在中国的一党专制的，这是最根本的恐惧，所以他继续在支持北韩。今天我们说朝鲜的问题根本是个中共的问题，没有中国政府背后撑腰，北韩是撑不下去的，因为它的粮食、石油、能源等等 70% 到 90% 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真的制约的话，北京真的制约的话，平壤政权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所以今天这个现象，包括索尼公司被黑客袭击，关键就看中国的这个习近平政权到底是站在这个世界道理这一边、公益这一边，纳入国际轨道，还是继续和北韩在那一边，这是个选择的问题。嗯，
好，那么我们现在接听一些听众观众的电话，听听他们有什么看法。我们首先请来自陕西的习先生的电话。习先生您好。
喂，你好。
您好。
说到网络攻击的话，无疑对全世界威胁最大的是共匪集团，是共匪。朝鲜金胖子家不过就是跳梁小丑而已，与共匪造成的危害相比是完全可以忽视的。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毒害全人类的恶性病毒，病毒瘟疫只有通过不断的蔓延才能生存，中共也是一样。你看他现在搞的什么两弹一路，什么亚洲自贸区，说白了就是用经济手段侵略和绑架别国，扩散红色病毒，并且毒害全世界。他现在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因为美国形同虚设的信息安全环境给他提供了大量免费的科技成果。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能拿到大笔的海外订单？由于技术都是偷的又是最先进的，所以就节省了大量的研发成本，从而在与同行竞争当中就可以把价格压得非常非常低，轻轻松松的就能打败任何对手。现在共匪在工业技术方面、军事技术方面已经可以和美国全面竞争了。美国装备F-22，共匪马上试飞歼20。美国是
陕西的习先生啊，
不，
陕西先生，对不起，我打断您。因为我们这个离我们的话题稍微有些远了，大概也明白您的意思了，列了很多这样一个例证，谈到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那么接下来听一下北京郝先生有什么看法。郝先生您好。
你好。Merry Christmas。 你好
您好您好，
我想听两个问题。第一个， VOA 这个卫视的主持人和有关嘉宾对中共的不利言论是否会引起中共对你们和亲朋好友的报复性的加害？你们担心这个问题吗？第二个，我们这个老百姓如何获得 VOA 的卫星电视接收器？谢谢。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提供这卫星电视接收器，我们只有提供这种技术参数方面的东西。
对，
接收器方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能力给大家提供。那么陈先生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谈到了，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担忧啊，就在媒体上发表这个评论这方面担忧。
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管是在中国海内还有海外的，恐怕都有一些担忧，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不过这个担忧，是对于个人家人或者怎么样都有些担忧，但是还是有些话必须要说，有些事情必须要做，而且中共他也目前也逐渐的明了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和世界大势，他我据我观察，他做的还不至于过分，就是过去曾经在1980年代以后，中共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所谓的株连的制度，对家属啊这些株连制度，但前一段时间有所回复。希望将来他还会明智的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我估计
对。您谈到这一点，就是说关于言论方面是怎么就带出，还是这一个事件导致引发的这样一个争议，其中就有这种是不是制片公司现在自我审查这方面的这种争论，就是现在你受到恐怖威胁了以后呢，把这个电影就撤下来，电影院线也不敢放了。那么电影公司说你也不放了，我也怕这个到时候如果要是电影院出了这个事情的话，对他们的这个伤害会比较大，他们宁可不做这个事情。
嗯哼。
所以呢，就像这样的小小的威胁，也不能说小小威胁，就是说像这样类似这样的威胁会造成各种方面这样影响，在言论方面还有在这个商业方面都会有影响。那么曹先生，您怎么看待？应该怎么样应对这样的问题？这你不是说总统就可以下令说，你不能不演这个电影。
当然了，我刚才这位这个国内听众打电话来，他提的这个问题嘛，今天谁都感到这个威胁的问题，来自专制的力量，来自朝鲜，来自中国政府，你说了真话怎么样？但是今天在自由世界的人们，必须要坚持一个底线，就言论自由的底线。我们在自由世界了，再不说话，那今天在中国国内的人又怎么办？刚才你看那国内那个听众，中国大陆那位听众打电话，他在中国那种环境上都敢勇敢的说话，批评这个中共的专制，那在海外更应该自由说话了。但是当然是有威胁的了。那现在在海外很多的民意人士异议人士，过去20多年来天安门事件之后都被列入黑名单，他家人啊、去世啊、生病啊都不可以回到中国探亲，完全剥夺了这个中国公民的这个亲人的这个探亲的权利，完全没有人道主义的。但是面对这些威胁的话，威胁者主要就想让你让步、让你屈服、让你恐惧。面对这个，必须要敢于挺身而出，捍卫这个言论自由的原则。如果每个人敢于捍卫，包括好莱坞、包括美国的公司、美国的报纸、电视、包括影院都来放映这个电影，敢于说真话，坚持这个自由的原则，表达自由的原则，那么那些威胁者就可能让。因为它的威胁不起作用。
好，我们现在电话上有相当多的听众和观众希望能够参加讨论，我们再请一位安徽的徐先生来参加节目。安徽的徐先生您好。喂，安徽的徐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安徽徐先生
你好。你好，我想回复刚才那个山西的那个同志说的两句话。不要张口闭口就是什么共匪啊什么玩意儿，什么共匪啊。
好的，谢谢安徽徐先生啊，请讲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先不讨论这方面事情，我们时间有限，请讲。
喂，好，接下来我们再请辽宁的许先生，辽宁的许先生来参加节目。许先生您好。
喂，你好。
你好。
啊，我呀是想那个就是记者就是网就是那个电影嘛，其实吧也是让更多就属于不了解真相的一些国民呢，都包括我们大陆的，就属于也是让那些没清醒也能清醒，就是也能让更多的人能够呢，对那个独裁能够抗争，我是那么认为的。
嗯，好，谢谢您。接下来再请河北的严先生，河北严先生您好。喂，河北的严先生您好。 对不起，严先生可能已经等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挂断电话。那么我们再请吉林的李先生来参加讨论。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
喂，是我吗？
是，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哎，好，哎，好，你好，我那个有个问题请询问一下你们那个嘉宾陈奎德先生。
嗯哼。
就是那个新浪微博，那个署名是陈奎德的那个账号是你开通的吗？
不是我开通的，不是。
我就来。
不是我开通的、
啊、
那个是已经辟了谣、
啊、
我记得美国经常做了节目。
再一个我就想那个说一下哈，就是那个朝鲜呢，关于朝鲜那个网络攻击，它与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朝鲜如果攻击了美国，美国应该能发现到。
好，谢谢您。
美国的技术比朝鲜先进许多。
嗯，
好，谢谢您，吉林李先生。我想问问曹正先生，为什么这次美国朝鲜间这个网络战哈，美国希望中国的协助？那么这中间有个技术问题，大家刚才没有提到。实际上，朝鲜的所有的跟外部网络事件的连接都是必须通过中国，是吗？那么请曹正先生来评论一下。
当然，美国这个希望是有道理的，有两条。第一条，历来都是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一定的影响，来制约他一些胡作非为的行为。以往的这个六方会谈呢，都是这个意图、这个战略。那这次是过去这个想法的继续。第二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因为北韩、朝鲜的话，它的这个网络这个技术能力相当有限的，它的科技能力。那中国的科技能力又非常发达的，尤其是包括美国曾经向中国政府抗议过。就是中国有个解放军的网络部队，那个黑客袭击美国，那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见面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问题了，提过抗议的，要求中国制约解放军的这种黑客行为。说这两个都是导致了美国政府希望在这次朝鲜黑客袭击行动中能制约北韩，这个提法我觉得是合乎逻辑的。
是
陈贵德先生。
嗯，我想他这个美国的，因为上次他有一个连续性的，过去中国有网的黑客攻击，而且是从上海的具体的哪个部建筑、哪个部队都，而且点名了好几位犯案人员，美国是通缉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说这方面，我想中美之间是有非常多的交道的，就是抗议啊，向对方提警告。因此，美国了解相当多的情况，他要找中国来制止朝鲜的这种非法行为，是有它的道理的，不是说是随便找一个国家，当然是有它的道理。
还有是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考虑，就是说，希望在跟朝鲜这个打交道的时候啊，那都知会中国，你们就说的是不要绕过中国去做这个事情，因为顾及到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
那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因，
但这次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我记得他在回答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他也在躲避这方面问题。他提到一点，他就似乎有这样一句话，就华春莹讲说，这个事情你应该去问，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两
国家之间的事情，应该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事情，应该去让他们去了解。那么中国这一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似乎有一些，就是模糊不清的这样，
他现在还
也处于一个尴尬的
尴尬地位，而且我觉得他现在也没有做一个明确的决策。我注意到中共最近一段时间的对朝鲜政策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是得到全上层的全部的共识，所以说我估计他们现在还是在内部也在讨论过程之中。
是的，
我是这么直觉的感到。
那么还有听众或者观众，河北张先生，请简短发言。张先生，喂，
河北的张先生，
河北张先，请讲。
喂，
河北张先生，请您讲话。
曹长青吗？啊，你是曹长青，曹长青吗？
请您讲话，我们可以听见，请讲。
我问你个问题啊，刚才我看这件事情，看了你这个观点，不是说这个好莱坞沿这个影片自杀金正恩，朝鲜不高兴，要对这个事情挺不起的啊？你说他说朝鲜是不应该的，我想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的观点是人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哪怕伤害到别人的利益也是可以的，别人不应该批评说三道四甚至暴，你是这么观点的？
张先生的口、
啊、他是给不大听清楚，他给朝鲜
口音不太清楚。张先生，
如果命前你听懂，如果命前我在往生，把你妈的苦难跟那狗的苦难交配。
嗯，大概知道您意思了，河北张先生，因为河北张先生的口音比较重，还有一个呢，讲时间比较长，我们没有太长时间了。张先生，就请您先讲到这里。曹先生，刚才张先生提，似乎是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大概就意思就是说的是，如果哪一天别人在网上要说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听清楚的比我更多一些，曹先生。
听不太清楚，但是根据你说的意思的话，不管谁对什么讲，在网上在哪里，言论只能用言论来对付，思想只能形成市场，不可以用行政的手段，不可以用黑客这个不法的手段。今天是我们说西方言论自由最重要的，就是言论可以对言论，各种言论都可以发表。你包括我刚才提到了，美国拍过两部电影，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这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都有被认为家人被用丑化的这个抹黑的这样一个电影，但照样可以发行。包括这个铁娘子电影，他赚了大钱，投资1400万，就赚了1亿多美元。说这个必须保护这个言论自由，是美国这个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宪政制度的一个根基的，必须要保护的。说今天这个朝鲜袭击这个索尼公司的事件是不可容忍、不可接受的。
嗯，好的，谢谢曹先生。那么时间已经到了，这次有关这个美国和朝鲜掀起网站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不过呢？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会讨论另外一个热点问题呢，是美国国内的问题，就是纽约的警员遇害是否会让美国的种族冲突升级。那么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